开坛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欢迎走进猫哥祥说《红楼梦》，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好，我们看到啊，贾家的矛盾要开始激化了。导火线是什么呢？尤氏进入大观园，发现值班的地方没人，就找小丫头，给我找个人来。结果小丫头去找人，还被骂了一顿，说你们家是你们家，我们家是我们家，你别来找我。然后这个小丫头就气了，回来告诉啊，尤氏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园子里面了，因遇见了袭人、宝琴、湘云三个人同地藏庵的两个尼姑在那说故事玩笑呢，正好这里啊有人在一起聊，尤氏就说饿了，先到怡红院，袭人装了几样荤素点心出来给尤氏吃，两个尼姑、宝琴、湘云等都吃茶，还在那讲故事。那个小丫头子就找了来，气狠狠的把刚才的话都说了出来。这个小丫头受了气了嘛，她居然跟我说咱们家是咱们家，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是不是？所以受了气了嘛，就把这个话都告诉了尤氏。尤氏听了冷笑着说，这是两个什么人？两个尼姑还有宝琴、湘云听了怕尤氏生气，好，旁边有人做和事佬就劝说，没有的事，一定是听错了，希望这种事不要传大了，越传越大要闹出矛盾来的嘛，就说没这种事，一定是听错了。那两个尼姑笑着推这个丫头说，这个孩子好性气，哪糊涂老妈妈们的话，你也不该来回呀。就是小丫头，就算有这种事你也不该来告诉啊，我们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嘛，这个就是前面那个袭人的态度，是不是？事情不要把它弄大嘛，你受了气回来你就说没事就行了嘛。咱们奶奶万金之躯，就是这个尼姑继续说啊，咱们奶奶万金之躯劳乏了几天，黄汤辣水都没有吃，咱们该哄她欢喜一番，你怎么说这些话？就是你应该说点好话让她开心嘛。袭人也忙笑着拉她出去说，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发人叫他们去，你没叫到人没事，我来找人叫。袭人找人去叫人总能叫到了吧，级别不一样，是不是？尤氏说，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这两个婆子来，到那边把你们家的凤儿也叫来。什么意思啊？那两个婆子不是说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吗？就把这两个人找来，然后把王熙凤也找来。袭人笑着说，我请去。好，只能这么说了，因为尤氏发话了，我只能去叫人了。尤氏说，偏不要你去。两个姑子连忙站起来笑着说，奶奶素日宽宏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气岂不惹人谈论。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你呢一向都宽宏大量的，你生什么气？而且今天你不能生气，因为今天是贾母的生日，大家都应该和和气气，你在今天生气不太合适。宝钗、湘云两个人也都在那劝，尤氏说，要不是为了老太太的千秋，我断不依，放着就是了，就是不想追究了，这是尤氏的态度，不再追究。那么事情到此会结束吗？不会，还有人要闹事，要把小事闹闹大。说话之间，袭人早就遣了一个小丫头到园外去找人，可巧遇见周瑞家的。周瑞家的在这个里面点了一把火，把事情给闹大了。这个小丫头子就把这个话告诉了周瑞家的。周瑞家的虽然不管事啊，我们从第六回就知道，周瑞家的他只管什么太太们出门的事，是不是？她的老公只管春秋两地的租子嘛，他们家分工很细，周瑞家的不需要管这些事，因他受着仗的他是王夫人的陪房，因为他是有资格的，是王夫人嫁过来的时候带来的嫁妆嘛，原有些体面，心性又乖滑，专管各处献殷勤讨好，所以呢在各处房里的主人啊都喜欢他。他今天听到这个话，忙跑到怡红院来，一面飞走一面口里说，气坏了奶奶，这可了不得，我们家里如今惯得太不堪了。什么意思啊？他要进来拍尤氏的马屁，这两个仆人居然气坏了尤氏，那还得了，是不是啊？我们家里如今惯得不像样了，偏生我不在跟前，若是我在跟前早打他们几个耳瓜子了，再等过几日算这个账。尤氏见了他也就笑着说，周姐姐你来，有个理你说说，这早晚门还大开的，明灯蜡烛，出入的人又杂，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你看这么晚了门开着，而且蜡烛还点着，人来人往又这么多，如果出了事还得了？因此叫该班的人催灯关门，谁知道一个人都没有。周瑞家的说，这还了得，前儿二奶奶还吩咐了他们说，这几日事多人杂，一晚就关门催灯，不是园里的人不许放进去，今儿就没了人，这事过了几天必要打几个才好。好，这个事情太严重了，一定要打几个人。尤氏又说小丫头子的话，周瑞家的说，奶奶不要生气，等过了事我告诉管家打他个臭死。什么叫等过了事呢？因为现在是贾母的生日， 在这几天是不能处罚人的。我们你知道古代有这个皇帝一高兴起来所有的犯人都放掉，有这种事你知道吗？这叫大赦，大赦天下啊。比如说吧，举个例子，新皇登基，哎呀，终于老爸死了我当皇帝了，一高兴天下所有人都大赦。大赦表示什么？抓起来的要放掉，没抓的也不抓了，是这个意思啊，这叫大赦。现在呢，我们家老太太过生日本来就应该对人好一点嘛，怎么会现在要去管这种事呢？所以说等过了这个事儿，我告诉管事的打他们个臭死，只问他们，谁叫他们说各家门各家户的话的，谁让你说这个你们宁府是宁府荣府是荣府这种话的，是不是啊？我已经叫他们吹了灯关上正门和饺子门了，正乱着，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请吃饭，尤氏说我也不饿了，才吃了几个饽饽，请你奶奶自己吃吧。一时周瑞家的得便出去哈，本来这个事又已经解决了吧，没事了吧，周瑞家的出去呢，把这个事告诉了凤姐儿，又说这两个婆子就是管家奶奶，时常我们和她说话都跟很虫一般，奶奶如果不戒斥，就是你不管管的话，大奶奶脸上过不去。好，这个事情就有点像挑拨了，你一定要管，你不管的话尤氏没面子，因为这两个人得罪了尤氏呀，是不是？凤姐说既然这么着，记上两个人的名字，等过了这几天捆了送到那府里凭大嫂子开发。好，这个做得很到位啊，首先要过了这几天，贾母的生日期间不能有事，等到过了这几天以后干什么呢？我不处罚他们，我干嘛呢？我把他们绑起来送到那边让尤氏处罚，尤氏说打就打，尤氏说骂就骂，尤氏说放了那就放了，这个就最给人家面子吧，是不是？说等过了这几天捆了送到那府里凭大嫂子开发，或者打几下子，或者开恩饶了他们，随他们去就是了，什么大事？周瑞家的一听，巴不得一声，素日里和这几个人就不和，你看这个帮派关系出来了啊。周瑞家的本来就和这几个人不和嘛，出来就叫一个小厮到林之孝家的传话，说立刻叫林之孝家的来见大奶奶，就是来见尤氏，一面传人立刻捆起那两个人叫到马圈里派人看守。周瑞家的在这儿做了一个点火的事情，王熙凤的主意是过了这几天再说，但是周瑞家的出来就说现在就绑起来，这个事情就变严重了吧。林志孝家的不知道有什么事，这个时候已经点灯了，也就已经是晚上了，忙坐车进来，先见凤姐，到二门上去传话，丫头们说奶奶才歇了，大奶奶在园子里，叫大娘见了大奶奶就是了，就是他要找凤姐没找着，如果林志孝家的找到凤姐呢，估计也不会发展成大事，因为王熙凤刚刚说过嘛，过了几天再处理嘛，所以他没找到凤姐，王熙凤刚刚歇了，说大奶奶就是尤氏啊，或者说这个大奶奶有可能指的尤氏，也有可能指的是李纨啊，在园子里叫大娘见了大奶奶就是了。林志孝家的只得进园来，到稻香村，丫鬟们回进去，尤氏听了反而过意不去，为什么？为了我的事情你们晚上还闹出这么多人来，听了他反而觉得过意不去了。
哥哥，尤氏应该不是奶奶才对，因为贾政是宁府中和当官的。
就是他们家这个辈分，一个辈分不管宁府荣府，一个辈分都是奶奶，一个辈分都是太太，并不是说贾政当官所以他是太爷，贾政也许可以叫太爷啊，但是他的老婆尤氏就是奶奶，这是照着辈分说的啊。好，这里尤氏听了反而过意不去，忙喊他进来，笑着向他说，我不过是为了找人找不着才问你的，你既然去了也不是什么大事，谁又把你叫来的，倒是让你白跑一趟，不大的事已经撒开手了，就是尤氏说这个事不大，已经不用管了。林志孝家的也笑着说，二奶奶打发人传我说奶奶有话吩咐。尤氏笑着说，这是哪里的话，只当你没去白问你，这是谁又多事告诉了凤丫头，就是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谁去多事告诉了王熙凤啊，刚才我们知道是周瑞家的，是不是啊？大约是周姐姐说的啊，也就是尤氏也猜出来了，应该是周瑞家的说的，大家歇着去吧，没什么大事。李纨又要说缘故，尤氏反而拦住了，李纨要把这个事讲出来，尤氏没让他讲，因为这个事再讲一遍的话又要把林之孝家的给弄生气了，又要去处理了嘛。林之孝家的见这样只得回身出园去，可巧遇见赵姨娘，你看赵姨娘在这里又要出一点力了啊。对于这件事情赵姨娘她也是一个点火的啊。赵姨娘笑着说，哎呦呦，我的嫂子这会子还不回家去歇歇，还跑什么， 林之孝家的就笑着说，我何曾不家去的，如此这般就来了。好，把这个事讲给赵姨娘听了，又是一个奇头故事，好，又是一个恰好的事。什么叫恰好呢？赵姨娘这个人最喜欢东打听西打听，到处挑唆，是不是这样的人啊？是吧，他就是这样的人，东打听西打听，然后呢他就跟这个人拉关系，跟这个人好一点，跟那个人不好一点，他就是参与在这里面的，他好互相拉关系，互相联络，好做事情的。方才之事啊，已经听了八九，听林之孝家的这样说，便这样这样的告诉了林之孝家一遍。你看啊，赵姨娘嘴里说出来的事一定是真相吗？
不一定。
哎，不一定。所以他又把这个事告诉了林之孝家一遍。林之孝家的听了笑着说，原来是这事，也值一个屁，开恩呢就不理论，姓宰呢就打几下就完了。就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说心一宽就不管了，如果心不宽呢打一顿吗？赵姨娘笑着说，我的嫂子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他们太张狂了些。你看这就是点火的吗，浇油的吗，是不是啊？事情当然不大，可是那两个人太张狂了，你得管管，是不是叫他去严管啊？巴巴的传你进来，明明就是戏弄你嘛，玩算你的，快歇歇去，明天还有事呢，我也不留你吃茶了。好，这个话就是在挑拨林之孝家的。说完了，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侧门前，就是刚才两个婆子的女儿上来哭着求情，就那两个婆子不是已经被捆起来了吗，她的女儿来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着说，你这孩子好糊涂啊，谁叫你娘吃了酒瞎说了，惹出事来，连我也不知道。好，这个事求林之孝家的已经没用了，因为这个事不是林之孝家的让人捆的，是周瑞家的让人捆的，周瑞家的叫人去捆起来，然后你来求林之孝家的，那怎么办？你做的事我来说不许这么做，凭什么林之孝家的和周瑞家的两个人要闹不和？既然一个人做了，做了就做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你能懂吗？
嗯，
是吧，比如说这个杯子放这里也好放那里也好都对的，你既然放了我就不去纠正嘛，我跟你没有矛盾，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求林之孝家的是没用，他说谁叫你娘胡说八道了，惹出事了，连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发人捆他，连我还有不是呢，就是这里面连我都有不对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管家，居然在我的管理下那个门卫没人，是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吧。胡说，我替谁讨情啊，这事连我都有责任，我替谁讨这个人情去啊？这两个小丫头子年纪小，才七八岁，又不懂事，就哭啼着求告，就是反正不让你走，我就不断的哭，不让你走，你帮帮忙吧，我求你了。缠着林之孝家的没办法，于是呢，林之孝家的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出出来以后，就导致邢夫人被卷进来了。本来没邢夫人什么事儿，林之孝家的怎么出主意的呢？他说：“糊涂东西，你放着门路不去，去缠我来。你有门路可以走的，你不找我？你姐姐现在给了谁了呢？就是这两个小丫头啊。”他的姐姐那就是绑起来的那个人的大女儿，是不是啊？你姐姐嫁给了谁了呢？嫁给了那边太太的陪房费大娘的儿子。好，理得清关系吗？嫁给了邢夫人的陪房的儿子，弄清了吧？
嗯。
好，这个费大娘是邢夫人的陪房，也就是被捆起来的这个人跟邢夫人的陪房是两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了那个人的儿子。那么由此看来，这个被捆起来的人的确是邢夫人一个帮派的，是不是啊？好，我们前面说到过邢王是两个帮派嘛，对吧？好，这个人有关系，有关系就可以通过你姐姐找老公，再去找老公的妈妈，就能找到这个费大娘，就是尤氏的陪房，然后再告诉谁啊？然后再去求一求尤氏啊，不是尤氏啊，再去求一求邢夫人嘛，就搞定了嘛，是不是啊？提醒了一个，另外一个还求，他有办法的，我没办法呀。他是有姐姐嫁给了邢夫人陪房家的的，我又没办法，还在那求。林之孝家的就骂说：“糊涂嚷的，他去一说，自然都完了，哪有两个人犯法只放一个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两个人一样的罪，我放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不放，没有啊？你他一求就没你事了呀。”说着上车去了。这一个小丫头果然过来了，告诉了她姐姐。和费婆子说了，这个费婆子是谁呢？是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兴过时。好，原来他也曾经兴风作浪的，原来他也有地位的。现在为什么他没地位了呢？因为邢夫人没地位了。邢夫人没地位，他手下人还有地位吗？你说对吧？只是因为什么？贾母进来不太喜欢邢夫人了。贾母不喜欢邢夫人的原因很多，我们就知道其中一个，就是邢夫人居然帮着老公去要他的鸳鸯，是不是？ 但是邢夫人既然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我觉得糊涂事也不止一件两件了。所以慢慢的贾母就不喜欢邢夫人，所以呢连邢夫人这里所有人都没有了威势了。凡是贾政这边有些体面的人都是虎视眈眈的，就是邢夫人和王夫人两个人地位的差距，就导致邢夫人的手下和王夫人的手下地位也有差距。这个废婆子经常倚老卖老，仗着邢夫人常喝些酒，满嘴里胡骂乱怨的出气啊，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如今贾母亲手这样大的事儿，干看着人家逞才卖计办事儿，这个什么意思啊？贾母做大事，家里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都是有人要去管的。你看，都是王夫人帮派的人在管，而邢夫人这一派的人什么事都轮不着。也许苦力有他们做的，但是有好处的事轮不他做，是不是啊？所以就看着人家在那儿做这个做那个，呼吆喝六的弄手脚，心中早已不自在，就指鸡骂狗，闲言碎语的乱闹。这边的人也不和他较量，就是既然你闹嘛，就闹闹好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吧？如今听到周瑞家的捆了他的亲家，那还得了？周瑞家的是王夫人的陪房，也就是王夫人帮派的人把我们帮派的人绑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见周瑞家的，也就是王派，绑了我的这个帮派啊，绑了我们邢派，越发火上浇油，仗着酒兴，指着隔断的墙大骂了一阵，就指着那个墙就骂，因为他们中间隔了一座墙嘛。便走上来求邢夫人，说他的亲家没有什么不对，不过是和那府里的大奶奶和小丫头白斗了两句话，周瑞家的就挑唆咱们家的二奶奶，好，这不，咱们家的二奶奶，注意啊，这个话很有挑拨的分量。什么叫咱们家的二奶奶？王熙凤明明是邢夫人的儿媳妇，是不是啊？王熙凤的双重角色我们一直在说啊，她是王夫人的侄女，也是邢夫人的儿媳妇。那么在娘家的时候，她当然是王夫人的侄女儿，可是王夫人和王熙凤都已经嫁到了贾家，她还能够保持娘家那种姑侄关系吗？其实那个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在这边要和邢夫人保持婆媳关系，因为你们都是贾家人，你们不再是王家人了。所以王熙凤嫁到咱们家来以后，一点都不听你的，只听王夫人的，她明明是你的儿媳妇，可是她却是王那个帮派的人，是不是要挑拨了？是吧？所以他说挑唆了咱们家的二奶奶，这个话咱们家的你要注意啊，就是明明是邢派的，结果到了王派去了，这个是刺到了邢夫人的骨子里去了。他说这个亲家啊，就是我那个亲家啊，没有做什么坏事啊，不过就说了两句话，被周瑞家的挑唆了咱们家的二奶奶，捆到了马圈里，过两天还要打呢。求太太，我那个亲家娘还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子呢，就是这么大的年纪了，不能打了，求你和二奶奶说一声，饶她这一次吧。邢夫人自为要了鸳鸯以后就讨了没趣儿。好，那个事情还记着呢，她要鸳鸯没要到，而且被贾母给说了一顿嘛，贾母也没有太难听的骂她啊，就是讨了个没趣。后来见贾母越来越冷淡她了，凤姐的体面反胜自己。好，我们人跟人就怕对比。邢夫人和王熙凤明明是婆媳关系，按照当时的礼法，婆婆就是比媳妇儿大，媳妇儿就得听婆婆的。但是呢，在贾母面前，王熙凤的地位好像比邢夫人还高了，因为贾母不喜欢邢夫人，却很喜欢王熙凤呀，是不是？好，搞得这个儿媳妇比婆婆还有面子。而且前日南安太妃来，你看还有一个事情是导火索，南安太妃来了要见他们姊妹，为什么只让探春出来，不让我家的迎春出来？是不是？这也是一个仇啊。但是他对贾母不好提意见，说老太太你凭什么看不起我们的女儿，只让探春出来，她能这么着吗？不能。但是心里的气是有的呀，说那次南安太妃来了要见他们姊妹，贾母只让探春出来，迎春好像似有似无一样，自己心里早就已经怨愤不乐了，几件事情堆在一起了，只是使不出来，就是他没有机会发作嘛，又值这一干小人在旁边，他的心里的嫉妒啊、怨侠怨之事啊，就不敢施展。但是背地里呢，造言生事、挑唆主人，这些事都有。先不过是告那边的奴才，就是一开始他们就说那边的谁谁谁不好，就告的是他们家的仆人。后来慢慢的就告到王熙凤，说只哄着老太太喜欢了他，就好从中作威作福的。就是你看王熙凤啊，你这个儿媳妇多不好啊，只让老太太喜欢她自己，她好作威作福，她挟制的连二爷，好，这个话很重要啊。一个老婆挟制了老公，在那个年头是违法的，老婆怎么可以管老公，是不是？ 但是我们知道王熙凤确实不怕贾琏，但是贾琏窝囊归窝囊，邢夫人是有意见的，我儿子凭什么被我的儿媳妇管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邢夫人为这个事情也是戳到他的肺了啊，说王熙凤侠制的琏二爷，挑唆的二太太，把这边正经的太太不放在心上，老婆管住了老公，老婆去跟那个婶婶好，就是娘家的姑妈跟婶婶好，然后呢这边真正的婆婆被晾在一边了，后来又告到了王夫人了，说老太太不喜欢太太啊，都是因为二太太和琏二奶奶挑唆的，就是老太太之所以不喜欢你，就是因为他们俩挑唆的。邢夫人就算是个铁心铜胆的人，就算邢夫人原来什么也不想吧，但是旁边的人在不停地给你耳边说话，对不对啊？本来邢夫人可能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想法啊，他们旁边这些人一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所以终不免生嫌隙之心，就是心里要有那疙瘩了，有裂痕了。近日因此着实误觉了凤姐，就是很讨厌这个儿媳妇王熙凤了。今听了如此一篇话，也不说长短，你看啊，邢夫人听到这个挑拨的话，她自己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到了第二天她要找王熙凤的麻烦了，这就是嫌隙人有心要生嫌隙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复杂的江湖。什么叫江湖？我们平常听说江湖两个字，一般来说是通过武侠，包括武侠小说和影视剧。但是猫哥要说的是，不光武侠，不光艺术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是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呢？是在好多年前实行所谓的绩效工资的时候。猫哥，我虽然不做教师了，但是我家还有教师啊。除了我家，我当年的好多同学还有同事还是教师啊。绩效工资这个东西发明以后，因为分配问题，明争暗斗连绵不绝，当然就有人要跟我说这个事了，我就说了一句话，叫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红楼梦》这部书，它绝对不是你爱我我爱你的风雅书，它是一部记录残酷现实的写实主义小说。在《红楼梦》中，虽说具体的人物和故事都有可能是虚构和夸张的，但是其中包含的人性和人情是完全写实的。贾家这样的大家族，虽说有着严格的礼仪教育，虽说所有人在人前的表现都是大家风范，但是绝对不可能免掉婆媳争斗和妯娌争斗。从现在起，我们终于要看到惊心动魄的家族内斗了。早在前面刘五儿被抓起来的那一回，猫哥就提醒大家注意，林之孝家的不经意的一句话已经透露了他家的帮派关系，但是那里只是一句话而已。单凭那句话，如果没有从现在开始的这些情节，我也不可能给那句话做什么解读。也就是说，林之孝家的那句话是因为我读了后面的内容才体会出那里包含的深意。在这一集中，猫哥还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细节，那就是咱们家的二奶奶。这句话有好多层解读，猫哥在节目中已经陪着女儿一起整理过了，但是这里还要再次结合古代男权社会的一个特征来分析一下这句话。在古代，因为是男权社会，因为女性没有地位，所以女性嫁到夫家以后就是夫家的附属物，她是丈夫的妻子，是公婆的儿媳，是儿女的妈妈，但是她唯独不再是父母的女儿。她和娘家是什么关系呢？是几乎断绝来往的关系。也就是说，表面上有娘家，实际上一切都是夫家的。所以王熙凤和王夫人的关系，也就是姑妈和侄女的关系，在贾家是无效的。王熙凤在贾家就应该是邢夫人的儿媳，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句话，叫咱们家的二奶奶。如果说这一集还教会我们一点什么，那就是做人要学会两头瞒。什么叫两头瞒呢？就是说张三骂李四让你听见了，李四骂张三也让你听见了，你要两边都不说。在这一集中，有一个丫鬟去叫人没叫到，被老婆子给骂了，回来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尤氏，这样做很差，以至于连尼姑都不如。大家注意啊，在《红楼梦》中尼姑是很不受待见的，大家多听听就知道了，曹雪芹是很看不起尼姑们的，但是在这一集中，那个小丫头却连尼姑都不如。记得猫哥还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两头瞒这个道理，从哪儿读来的呢？这就要说到猫哥的成长环境了。 猫哥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一般来说是有饭吃就行，有衣服穿就行，到了上学的年龄就上学去，老师教点什么家长也不懂，只会问两个问题，今天老师有没有表扬你啊，今天老师有没有批评你啊，除了上学以外就是在野地里玩。但是猫哥家里却订了三份刊物，这个事情在当时全村也没有第二户，所以猫哥从能认识字开始就不缺课外读物。而两头瞒是在哪里读来的呢？是一篇文章，全名叫做《会做媳妇儿两头瞒》，告诉天下的少女们，你嫁人以后不要在娘家说自己在夫家受的气，也不要在夫家说娘家对自己有多好。猫哥读那篇文章的时候估计只有七八岁吧，但是对后来的人生受益无穷。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欢迎您点击订阅，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不管是赞还是批评，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四个字，猫哥在线。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还是 QQ 群方便，群号为84996689。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还是在节目下留言，还是在公众号留言，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好，再见。